弟兄姐们平安，我在耶稣基督的名里欢迎你们来参加读书恩典的主日敬拜活动。我也想欢迎那些在我们网站上收听录音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欢迎你来加入我们的事工。除了主日敬拜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活动和服饰，即使是在线上，我们也可以成为你温暖的家。我喜欢在讲到之前先讲一个见证。今天我要讲的这个人呢，叫 J.K. 罗琳。可能有不少弟兄姐妹知道他是谁，他就是著名的儿童玄幻小说《哈利波特》的作者。罗琳出生在英国的一个小镇，他爸爸妈妈都是基督徒，教堂就在他们家隔壁。小时候他经常去教会，但是上了大学之后，他有将近10年的时间远离了神，那也是他生命中最糟糕的10年。罗琳从小就展露出了写作的天赋。5岁那年呢，他就给妹妹写了一篇童话故事，讲的是妹妹掉进了一个兔子窝，兔子们喂她吃草莓，故事中还有一只大蜜蜂小姐。从那个时候起，他就一直不停地在创作，但是他的创作生涯并不顺利，他通向成功的道路是由拒绝铺成的。1982年，他被牛津大学拒绝，没能通过牛津大学的入学考试。之后，他上了一个二流的学校。
但是牛津大学仍然是 J.K. 罗琳梦想的学校。哈利波特里面那些学院的设置，包括吃饭的饭堂的布景，都能看到牛津对 J.K. 罗琳的影响。
毕业之后呢，他多次被工作机会拒绝，只好到葡萄牙去教英文。1992年，他跟一个葡萄牙人结了婚，生了孩子。这个婚姻持续了13个月零1天。由于她丈夫对她施暴，他们后来离婚了。罗琳成了一个没有工作的单亲妈妈。那个时候，她经常自嘲说，她是她自己见过的最失败的人。在绝望之中，她想到了神，她恢复了年轻时的信仰。神在她最困难的时候，给了她生活下去的勇气和恩典。当时她在葡萄牙已经无家可归了，要流浪街头了。当地的教会资助他回到了英国，他住到了自己的妹妹打工的城市爱丁堡。他和女儿靠着政府的救济和妹妹的帮助生活。他无所适从，找不到工作，好几次都想要自杀。医生诊断说他患了忧郁症，需要通过药物控制他的情绪。幸运的是，他参加了妹妹常去的教会。恢复了中断了10年的跟神的关系。一旦他邀请神重新进入他的生活，神就开始为他做神奇的工作。圣灵引导他去完成他在1990年坐火车的时候偶然构思出的一部小说。除了去教会和看孩子之外，当时罗琳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这部书的创作当中。1995年。他用一部老式的打字机完成了《哈利波特》第一部的手稿。教会里有一个朋友读了之后非常喜欢，于是呢，他就主动帮助他去投稿。他们投了多少家出版社呢？他们先后投了12家出版社，结果这12家出版社全部都拒绝了他。这样的一本书本来不可能再有机会面试了，不会再有任何一家出版社愿意收他的手稿。如果是1992年那个患忧郁症的罗琳，这个时候肯定已经崩溃了。但现在的罗琳的生命中已经有了跟神美好的关系，神给了他盼望，让他内心刚强，所以他坚韧不拔，继续写《哈利波特》的第二部。就像《创世纪》里面约瑟经历的一样，在2年之后，神迹发生了，一个拒绝了他的出版商，无意之间呢，把他的一部分手稿带回了家。被自己8岁的女儿翻到，女儿看完了之后非常喜欢，急着找爸爸要后边的部分，这让他爸爸非常惊讶。他决定给这本书一次机会。1997年的6月，《哈利波特》的第一部终于出版了，但这只是一个很小规模的试发行，一共印刷了5000多本，罗琳得到的总收入才2800英镑。罗琳并没有接受失败，他不愿意让人的评价定义他的书的价值。这时候他已经完成了第二部， 他就毫不犹豫地投入了第三部的写作。半年之后，第二个神迹发生了。在他卖出去的这5000多本书中，其中有一本被一个美国人买走，而这个美国人的丈夫刚好是一个儿童书博览会的主办人，所以在这个人的撮合之下，罗琳同意把《哈利波特》第一部的美国版权在这个博览会的现场上拍卖。版权被一家不是特别出名的叫做学月出版社的出版社用$105,000的价格拍下来。当时罗琳还是非常高兴啊，他租了一个新的房子去住，也不用再从英国政府领救济了。1999年，那他1995年完成第一本的手稿，1999年，《哈利波特与密室》终于在美国正式发行，销量比英国好得多，但是呢，还是没有上纽约畅销书排行榜。不过第三个神迹出现了。在美国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杂志叫《书单》杂志，这个《书单》杂志呢，每一年会有一个重磅的书目、重磅的书单，是主编亲自编选，而这个主编呢，非常喜欢这本书，所以把它编选进了年度编选的书单里面。这个时候，罗琳的坚韧给他带来了收获。我们知道哈，这个大型玄幻作品有一个问题。就是读者需要在每一步之间等很长的时间啊，大概都要等2、3年的时间，有时候会更长。如果第一部和第二部隔得太久，即使是喜欢的读者也会淡忘。但在1999年，罗琳已经完成了3部《哈利波特》的初稿，学业出版社呢可以几个月一本，相继出版这3本书。喜欢《哈利波特》的读者们大呼过瘾。销量也因为一波又一波连续不断的市场活动得到了保证。神的时间其实总是刚刚好。哈利波特出版的周期就是1999年到2001年，刚好是玄幻题材在美国大行其道的时间。1999年有一件大事儿，就是好莱坞把《星球大战》搬回了荧幕。《星球大战》三部曲之后，紧接着又有《魔戒》三部曲。在图书界呢，也发生了一件大事，什么事儿呢？就是《冰与火之歌》，后来这本书被改编成电视剧，叫做《权力的游戏》，可能大家都知道。这本小说的前三部也陆续上市，游戏行业也出现了像《生化危机》这样的大作。《哈利波特》正是在这个时期及时出现的少有的玄幻大作，虽然不如《权力的游戏》那么规模宏大，情节曲折。但是它比《权力的游戏》有一个优点，就是老少皆宜，小孩也可以看，迅速成为了销量之王。《哈利波特》呢，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字。罗琳也从一个吃救济的单亲妈妈，一下子变成了亿万富翁。在好莱坞把《哈利波特》拍成电影之后，罗琳曾经成为仅次于欧普拉和英国女王的全世界第三富有的女性。毫无疑问，神拣选了他，神带领了他，教会帮助了他。但是啊，他被拒绝的日子还没有完全结束，因为《哈利波特》中描写了很多魔法，所以在这部书成功之后，他参加的那个教会，乃至整个教派都开始拒绝他、反对他，把他排斥在外。在一次采访的时候，罗琳说：“说比起我承认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教会的右翼组织。”更希望我说我不信神，但他接着说，其实《哈利波特》写的是人的挣扎、人的感情和人的性格，魔法世界只是提供了一个舞台。C.S. 路易斯，这是牛津非常有名的一个大教授啊，也是基督教里面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大师。C.S. 路易斯不是也写过《纳尼亚传奇》吗？我在我的讲道里面经常 quote C.S. 路易斯的一些话啊，他是基督教的一个灵魂人物，《纳尼亚传奇》也是非常畅销的，也被好莱坞拍成了三部曲。在另一次的采访中呢，他说：“我相信神，但我自己呢也有过怀疑的时候，那些信心的挣扎也反映在了我的书里。信仰对我太重要了，但也许是我一生被人拒绝的次数太多了，我并不担心教会的反应。”我相信总有教会会接纳我，让我继续服侍我的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罗琳的见证告诉我们，拒绝并不是终结。人的拒绝不代表神的弃绝。就连耶稣也曾经被人拒绝过，因为耶稣也充满了创造力。人经常去拒绝伟大的创造力。我们经常说颠覆性的科技创新，其实耶稣的道在当时就是颠覆性。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耶稣被拒绝。在马可福音的第六章，耶稣回到了他的家乡拿撒勒。我们要去看一看那些从小就认识耶稣的人，那些熟悉他的人是如何拒绝他的。我们会深入的去理解他们为什么要拒绝他。我相信透过这个故事，圣灵会给我们自己的人生带来启示。如果是在线下，我会请弟兄姐妹们站起来一起朗诵经文，以表示对神的话语的尊重。在线上我们不方便这样做，所以就请弟兄姐妹们把手举起来，完全敞开你们的胸怀，让圣灵借着经文在这一刻触摸你们的心。我们从马可福音第六章的第一节开始，耶稣离开了那个地方，来到自己的家乡，他的门徒们也跟着他。到了安息日，他开始在会堂里教导人。许多人听了就赞叹不已，说，这个人从哪儿得来这些呢？赐给这个人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智慧？借着他的手所行出来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神迹呢？很顺利，是不是？一开始，拿撒勒人说，嘿，这个人真了不起，他怎么这么有学问呢？怎么这么有恩高呢？听他讲道，听得好开心呢。但是突然一下子，风向就变了。他们想起来了，耶稣不就是从他们这里出去的吗？让我们注意对比，他们在上一节经文中的惊叹和下一节经文中的反感。他们说，这不就是那个木匠吗？不就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和西门的哥哥吗？他的妹妹们不也和我们在这里吗？这样，他们就对耶稣很反感。他们突然觉得自己被冒犯到。耶稣对他们说，先知除了在本乡、本族、本家以外，没有不受尊重。最后这部分经文，你可能觉得我把经文抄错，因为经文写到，所以耶稣无法。耶稣无法，在这个世界上，难道还有耶稣做不到的吗？所以你可能觉得经文写的应该是他不在，或者他不想，但经文写的就是他无法，他不能，他做不到。有一件事情，即使是耶稣也没有办法做到，那就是把恩典强加给不信的人。他想要治愈这些人，他想要服侍这些人，他想要拯救这些人，但圣经说，耶稣回到家乡，没有办法在那里行什么神迹，只是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使他们得痊愈。因为他们的不信，耶稣十分感慨。感慨也可以翻译成惊奇。有意思的是，一开始是拿撒勒人对耶稣感到惊奇，而最后却是耶稣对拿撒勒人感到惊奇。在圣经里，唯一写耶稣不能做什么事情，或者耶稣对什么事情感到惊奇的时候，都是关于信心的。在这儿说，对于他们的不信，耶稣十分惊奇。他想要为这些人做点什么，但却又不能为这些人做什么，因为这些人的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在抗拒他的恩典。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困在拿撒勒。这个图呢，就是耶稣去给拿撒勒的人讲道的会堂啊，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会堂。拿撒勒是一个小地方，这个会堂今天还在。主耶稣啊，我们感谢你降下你的灵，给我们有关信心的启示。就请圣灵今天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做工，让我们能够领受到你的话语，领受到你的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困在拿撒勒。弟兄姐妹们，请跟我一起说，领受，不要困在不信里。
领受，不要困在不信里。
阿门，
阿
门，
阿
门，阿门，
耶
阿
稣
门。
其实是哪儿的人？耶稣其实是伯利恒人啊。耶稣出生在伯利恒，但他是在拿撒勒长大的。今天耶稣的出生地已经广为人知，在他出生的马厩上面已经建起了3座大教堂，人们排着长长的队去参观。但在当时，很少人知道耶稣是伯利恒人。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当初是秘密的逃出伯利恒。所以，耶稣的父母不愿意告诉别人他们的那段经历，即使是在拿撒勒，知道的人也不多。有时候，为了神对你的呼召，你必须保守一些秘密。所以，拿撒勒就成为了耶稣的家乡，当时的人把他叫做拿撒勒的耶稣。但耶稣的事工不是在拿撒勒开始，拿撒勒不是他事工的中心。有时候被神带领，意味着你要离开你所熟悉的东西。耶稣事工的中心是哪儿呢？是加百农，面对着广阔的加利利海，在拿撒勒北面40公里远的地方。那是我见过的被保留下来的最完整的一座城市古迹啊！整个城市有很大的一部分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当然是废墟啊，没有房子了，但是仍然是保留的非常完整。在那个废墟里面，你可以找到当初彼得的故居。耶稣就是在这一带成名。我们读的第一节说，耶稣离开了加百农，回到了他的故乡。这本来有点像中国人所说的衣锦还乡。耶稣离开加百农不是出于无奈，而是带着他的成功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回家不是因为他需要在玛利亚的客厅里面住上几天，好等着他的教会募到一笔资金。他回家是因为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圣经说他是带着他的团队。回到了拿撒勒，我喜欢用现代一点的语言，让我们距离圣经更近些。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要训练他们，给他们上重要的一课。门徒们去拿撒勒，可能也有同样的感觉。他们对这个城市的兴趣，完全在于带他们去这个地方的人。因为拿撒勒是一个小地方，一个落后的地方。如果不是因为耶稣，他们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去。耶稣带他们去拿撒勒。甚至都不是为了要回家过年，他带他们去有具体的目的。作为一位迅速走红的名人，在安息日那天，他被邀请去拿撒勒的小会堂讲道。他是当天的客座牧师。他一开口讲道，拿撒勒的居民就注意到了耶稣身上有一些他们之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因为耶稣曾经在他们中间住过很长的时间。我想要说一下。拿撒勒是比鹤岗还要小得多的城市，即使是今天，你也可以在一天之内走遍拿撒勒。在耶稣的那个时代，拿撒勒只有一两百个人，那里面所有的人认识所有的人，而耶稣给他们的反差过于强烈，结果这些最熟悉耶稣的人反过来拒绝了耶稣。也许约翰在写耶稣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的时候，他写的是整个地球，但脑子里出现的画面就是拿撒勒。这其实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了解耶稣。耶稣在罪人中得到的欢迎，远比在那些虔诚的人当中得到的要多。耶稣是一个谦卑的人，但他不是一个惺惺作态、假客气的人。他并没有因为见到了家乡的叔叔伯伯，见到了当地的市长、书记。就改变他的讲道，他用同样的方式给他们讲述真理，但是人经常因为自己的骄傲去拒绝真理。如果是我们站在耶稣的立场上，我们可能会非常失望，因为我们很希望那些最熟悉我们的人认可我。我经常看到几十岁的男人还在努力希望得到父亲的认可，我也有类似的需要。我讲完道最在乎的是玛利亚的评价。因为如果最了解我的人知道我的一切的人，能够在我的讲道里得到一些东西，就说明我的讲道真有价值。但是最亲近人的认可，往往也是最难得到的，因为他们太了解我们，他们看到过我们最糟糕的一面。你可以始终对餐馆里的服务员客客气气，但是你却忍不住要对家里的妻子发脾气。弟兄姐妹们。你们是不是也曾经想要得到最亲近人的注意呢？你做了一个新的发型， 然后问把头埋在手机里的丈夫，有没有发现你跟昨天有什么不一样？实话实说，他当时答出来了没有？很多人有这样一个误区，以为最亲近的人应该最能理解自己，其实未必。这就是为什么我鼓励玛利亚去讲道，因为我想让她知道讲道有多难。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玛利亚会把孩子甩给我，因为她就想让我知道带孩子并没有她让这件事看起来那么容易。当我们看耶稣的生平的时候，我们会惋惜，那些他最亲近的人，那些他最想祝福的人，却不珍惜他的祝福。有时候，当你太容易得到一些东西的时候，这些东西对你来说会变得太普通，就好像玛利亚在北京住了好多年，但从来没有去过长城和故宫，因为每一次说起来要去的时候，总觉得以后有的是机会。拿撒勒人很难把耶稣当作是他们的救主，因为他们看到过耶稣穿尿不湿。你可能很难想象他是来拯救全世界的，如果你看到过他哇哇的哭。有时候你很难从你已经熟悉的事情里面看到神迹。连不喜欢犹太人的外邦人都欢迎耶稣。耶稣去外邦人住的格拉森和撒玛利亚的时候，那里的人成群结队的出来听他讲道。拿撒勒人反而不是这样。门徒们可能也对拿撒勒人的反应很惊讶，他们对这次回乡巡演满怀期望。他们想看看耶稣的事工会在这个小城镇掀起什么样的浪潮。当门徒们走过40公里的回乡路，经过雅宝的岩壁，走过7英里长的商路的时候，他们一定非常兴奋。我等不及想让他们知道耶稣能做什么。他们看到耶稣现在的样子，肯定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了。耶稣要回家了，肖战要回重庆了，迪丽热巴要回乌鲁木齐了。耶稣回到了拿撒勒，他在那里讲道，讲得让人如痴如醉，心旷神怡。哇，讲得真棒！嘿，我怎么就是听不够呢？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个人说：“等等，他不就是那个穿开裆裤的小屁孩吗？他不就是我们中的一个吗？”一旦他们把耶稣归类成他们中的一个，耶稣一下子变得普通，而一旦你把一个特别的祝福归类成普通，你就会跟神迹擦肩而过，因为你会把它跟一大堆琐事混淆在一起，看不到它。神让我今天来告诉一些丈夫，你太太身上那些你现在抱怨的东西，正是7年前让你惊叹的东西。你能体会到吗？一些在你们关系刚开始的时候让你惊叹的东西，哎呦！这个男人真温柔，你看他一句话也不说，就是含情脉脉的看着我。好吧，我想在11年后问问你，你是不是还觉得那是温柔？我想知道，在这11年里，你因为他的沉默生了多少回气？那曾经让你觉得很神秘、很惊奇的东西，现在是不是让你很烦？让我也来帮弟兄们说几句。你看到他出来约会的时候，美得让人赞叹不已，对吗？但你还没有看到他让人赞叹不已所需要的过程。我向你保证，那个过程意味着你要花2个小时的时间等他出门。我说的可不是我自己哈，玛利亚除了一支口红就不需要别的化妆品。耶稣说，先知只有在自己的家乡才不受到重视。换句话说，有时候那些与你最亲近的人最不把你当回事儿，所以老话说“亲不敬，熟生灭”。除了不敬之外，熟悉也滋生自以为是。神经常把一些神奇的、了不起的东西放到我们的生命中，但你跟他在一起太久了，你不再为他感到惊奇，你把他当做是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的东西。如果人们把你当成是理所当然的，我希望你知道，这也是一种肯定，是对你的始终如一的肯定。这就是为什么你的孩子不会对你说谢谢，因为他们张开嘴就有的吃。你饿他们3天试试，把水龙头的总闸关掉一个星期试试，他们从来都不谢你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一伸手 你就已经过去了。我起初写读春点的时候，每写一篇，总有人来告诉我，我写的特别好。后来慢慢的就没有人说了。我一开始觉得很难受，后来我意识到，这可能是因为我写的内容的水平一直都很好，所以他们觉得不需要再鼓励我，才能让我下一次写的一样好。在公司，我也是这样教我的团队。我告诉他们，一件工作，如果你不再听到别人鼓励你了，说明你已经做到一定的水平了，因为别人预期你做的就会这么好。他们停止鼓励你，是因为你能保持你输出的水平。所以，当人们停止夸你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一种夸奖。反过来，如果我对你说：“我真谢谢你，这次能准时完成工作。”这不是在夸你。翻译一下，其实我在说，你实在太不靠谱了，太不值得信任了。你这次能准时，我都震惊了。谢谢你吧，这次你自己穿上了袜子。你才3岁吗？你本来就应该自己穿袜子。行神迹对耶稣来说就像穿袜子一样自然，他是神，这就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所以他始终如一。虽然他们没有给他应得的尊重，他还是做了他能做的。他无法做很多神迹，但他还是做了他能做的。不受赞赏，他还是做了他能做的。没人祝贺，他还是做了他能做的；没人关注，他还是做了他能做的；没人认可，他还是做了他能做的。被看作理所当然，他还是做了他能做的。但问题来，虽然没有夸奖本身就是对你的夸奖，但对应该去夸奖的那个人来说，这却是一个问题，甚至是一个危险的先兆。因为如果你总是拿一件东西当做理所当然，最终，神会把它从你的生活中拿掉。耶稣回到了他的家乡拿撒勒，他是带着同样的大能回来的，把一个女孩起死回生的大能，碰一下衣角就治愈了十几年得不到医治的漏血妇人的大能。漏血妇人没有把耶稣当作理所当然，他觉得他只有一次机会接近耶稣，他不愿意丢掉他的机会。很多在千里之外的人排着队，找玛利亚做医治服侍和预言服侍，但是我就跟他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却没有充分利用圣灵赐给他的能力。有时候在你后院的东西，是在别人许的愿里。还有，神给了我这么好的一个时工，给了我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来自世界各地，有各种各样的经历，各种各样的思想，各种各样的背景，各种各样的能力。但有时候，我会把主日聚会当做过是又一个周日，但是魔鬼是一个骗子，主日一点都不平常。我也不会把我的事工习以为常，我不允许我的神迹被困在我的熟悉里。我怕我说的太快，你没听见，所以弟兄姐妹们，跟我一起说，我不允许我的神迹被困在我的熟悉里。
我不允许我的神迹被困在我的熟悉里。
阿门。耶稣来到了拿撒勒，满有治愈的能力，满有复活的能力，满有让瞎眼的看见，让耳聋的听见的能力，满有清除债务的能力，满有让你财务兴盛的能力。他把这么多能力带到一个小小的拿撒勒，在40公里的旅程之中，他没有失去一丁点能力。但是拿撒勒人却失去了尊重和领受他的能力的能力，因为他们失去了尊重和领受他的能力的能力，他们也失去了让耶稣的能力进入他们的生活的机会。我好奇，这是不是也发生在我们中间？刚被耶稣拯救的时候，我们非常感恩，被拯救的感觉真好，自由的感觉真好，有盼望的感觉真好。有一个倚靠的感觉真好，不在乎别人怎么说真好。但一段时间之后，因为我们不用定期的去牺牲牛羊鸽子，我们不需要反复的闻牺牲的血腥味儿，有时候我们会变得淡忘，变得自高起来，把耶稣的宝血当成普通。我们对福音越来越熟悉，而有时候随着你越来越熟悉，你会错过他的能力。我们中有人与神迹擦肩而过， 是因为他在你的面前太久了，你不再为之惊奇。所以今天神要带给某位弟兄姐妹的话语就是，你要保持你的惊奇，不要习以为常，不要把手揣到兜里挺着肚子，感觉是凭自己走到这一步。如果我们能对自己诚实，你知道你还是需要同样的恩典。如果恩典没有在你的生命中流淌，你现在可能呼吸都困难。所以让我们大声告诉所有的人，我还在为耶稣惊奇，
我
还在为耶稣
惊奇，
我还在为耶稣
惊奇。阿们，
阿们，
不要为耶稣惊奇，不要变得太熟悉，不要觉得你领受来的东西是你自己挣来的，不要觉得神欠你一次恩宠，欠你一次神迹。让我们现在就宣告大卫说过的话，我们一起来宣告啊！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
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哈利路亚，用得胜的声音赞美耶和华。
用得胜的声音赞美
耶和华。
阿们，
阿们。
能力来到了拿撒勒，但是却被困在他们的习以为常里，他们与神迹擦肩而过。他们怎么会与神迹擦肩而过的呢？从他们说的话里，我们能看出端倪。他们说，这个人从哪里得来这些呢？他们没有否认他的大能，他们只是想不通，大能怎么会出现在他身上？给予他的这些智慧是什么智慧？他们没有否认他的智慧。借着他的手所行的神迹是什么样的神迹？他们没有否认他能行神迹，他们没有怀疑他，他们只是轻视他。他们为什么要轻视他呢？因为他看起来是他们中的一员，他是一个普通人的方式来到他们中间的。而当神以普通的方式进入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与他擦肩而过，因为我们忙着去追逐我们以为更重要的东西。他们说，这人不就是那个木匠吗？他们说，这个人不就是那个木匠吗？他们跟他擦肩而过，他们把他叫做这个人，这哥们儿，这家伙，这小子。拿撒勒一共就一两百人，每个人都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是他们不用他的名字，他们用其他的名字来称呼他，他们把他叫做木匠，心里想，他不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们把他叫做玛利亚的儿子。这在犹太文化里并不常见，在犹太文化里你可以用一个人的爸爸的名字来称呼他，比如约拿的儿子西门，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腓力刚认识耶稣的时候把他叫做约瑟的儿子耶稣。也许这时候约瑟已经死了，但即使约瑟死了，也并不妨碍你用他爸爸的名字称呼他，除非你心里不知道他爸爸是谁。还记得吗？耶稣是带着很多疑点出生的。玛利亚说耶稣的爸爸是神，但是别人怎么能相信玛利亚说的是真的呢？天使又没有告诉其他人玛利亚说的是实话。啊，我们知道玛利亚是他妈妈，他们的鼻子眼睛都很像，但是他爸爸是谁我们不知道。玛利亚那时候经常跟 Tom 说话，谁知道背后发生了什么呢？他们生活在一个小城市，你可能知道小城市是怎么议论别人。他们一开始为耶稣的大能惊奇，但是很快他们就想到，等等，他不就是我们中的一个吗？还不是最体面的那一个，他不能比我们更特别，他不能比我们更伟大，他只不过是我们中的一个。但是我不禁自己问自己，肖战回到重庆，迪丽热巴回到乌鲁木齐，会不会遇到同样的待遇？不会，所以这不是必然的遭遇。那么是什么让他们这么想？拿撒勒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让他们把自己困在这样的一个视角里？要找到答案，我们需要拿单页。玛利亚不知道答案，耶稣的四个弟弟更不知道答案，他的弟弟们可能那天都没有去会堂， 因为他们觉得耶稣神经有点毛病。在马可福音三章，他们跑到加百农去要把耶稣抓回来，他们要把他带回拿撒勒，因为他们觉得，用一句以色列话来说，他大的自己的裤子都快装不下了。哦，他讲的真好，哎呦，他真厉害。咦，他不是玛利亚的那个孩子吗？那孩子我们熟啊，那孩子不就是我们中的一个吗？当他们意识到他是他们中的一个的时候，他们内心有某种东西想要把耶稣赶出去。我们很难理解这是什么样的东西，直到我们看了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我很庆幸神给了我们四本福音书，因为每一本福音书都能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告诉我们，给我们一些启示。合在一起，他们给我们更多的启示。在路加福音当中，他们生气到要把耶稣从山崖上推下去。原文中用的词是 apathizon， 意思是困在自己的怒气里，没办法正常的思考。他们感觉自己被冒犯了，这种冒犯的感觉把他们困住。是什么让他们这么生气？是什么让他们觉得自己被冒犯到这种程度的呢？除了他们从小看着耶稣长大之外，还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呢？肯定有什么更深层的原因，才会让他们宁可忍受疾病，也要把能治好他们的耶稣赶走，才会让他们宁可忍受乌鬼抚着他们的孩子，也要把能让乌鬼尖叫着逃走的耶稣赶走。拿撒勒有什么东西让他们非得赶走那来解救他们的人呢？拿撒勒到底是怎么了？好吧，拿单叶会告诉我们。拿单叶在圣经中很少说话，所以我们对他说的话要加倍留意。拿单叶在圣经里几乎不说话，但是圣经告诉了我们他说的这句话。这句话是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的纲领，向我们解释了为什么有时候神无法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他非常想做的事情。答案就在这句话。当初腓力来找拿单叶的时候，腓力非常兴奋。这是耶稣还没有找其他的团队的时候，是耶稣还没有行过任何神迹的时候。腓力兴高采烈地跑来找拿单叶，因为在你想要追随耶稣的时候，你最想做的就是拉着别人跟你一起去。当神真的在你的生命里掌权的时候，你会花钱请你的朋友一起跟你去教会，你给他买50块钱一杯的奶茶，就是为了让他们坐在你的旁边，因为你知道他们的生活有多么糟糕，但是你不方便直接告诉他们，你想把他们拉到教会里，让我打开圣经，以神的名义告诉他们。我们一起可以让你里面的圣灵修复他。你说，跟我一起去教会吧。他说我不喜欢教会。你说这不是普通的教会。他说我又不是没有去过教会。你说如果你跟我去，我给你买一杯星巴克，别说那么多了。你就跟我来吧。这就是腓力为什么要去找拿单叶。约翰福音一章45节，腓力说，我们找到了那一位。大家一起说，我找到了那一位。
我
找
到
了
那一位。
我找到了那一位。
这就是摩西在律法书上写的，先知们所记的那一位，他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的耶稣。哪里的耶稣？
拿撒勒的。
拿撒勒
的耶稣。
拿单叶听了这话的第一反应，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拿撒勒人拒绝了耶稣，为什么他们错过了他的神迹，帮助我理解了为什么有时候我会把要帮我的人推开，帮助我理解了有时候我拒绝别人给我的爱，但其实我是在拒绝另一样东西。当腓力告诉拿单叶他们找到了那一位的时候，拿单叶很兴奋。但是当腓力告诉他那一位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时候，拿单叶说，拿撒勒。让我用我最好的人工智能语音再说一遍，拿撒勒。你是说拿撒勒吗？下一句是关键，能有什么好东西从那儿出来吗？我原来以为他们拒绝耶稣只是因为他们对耶稣太熟悉了，现在我知道他们拒绝耶稣是因为他们拒绝了他们自己。显然拿撒勒有个坏名声， 因为拿单叶的第一反应是拿撒勒，能有什么好的东西从那儿出来吗？这也是有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看法。因为我了解我自己，当我看到拿撒勒人拒绝耶稣的时候，我一开始很气愤，但现在我知道了，他们拒绝的根本就不是耶稣，他们有一个坏名声。拿撒勒是一个落后的地方，口碑很差的地方，那里出来的人也许真的很糟糕，经常被人看不起。当拿撒勒人看到耶稣的医治和神迹的时候，他们不是不相信耶稣能做这些事，他们不相信能做这些事的人是从他们中间出来，他们对耶稣做的事儿充满了赞叹和惊奇，但他们没办法接受耶稣是从拿撒勒来的，没办法接受耶稣是他们中的一个，还是连爸爸都不知道是谁的那个，以至于他们怒火中烧，他们没办法正常思考，他们甚至要毁掉耶稣，毁掉从他们中间脱颖而出的美好。如果你对自己有一个固定的看法，年复一年甚至代复一代，一个别人心里对你的看法，一个负面的看法，一个由失败定义的看法，你甚至自己都会相信没有什么好的东西是可以从你的生活中而来的。你们中间有些人可能也在经历这种感觉，被困在了拿撒勒，因为你的过去里发生了一些事情，有一些甚至根本不是你造成的，但不是你造成的不代表他没有成为囚禁的牢笼。可能是20多年前你被人侵犯，但这记忆仍然主导着你对自己未来的看法。可能是5年前的一次失败的恋爱，但你现在还生活在里面，还活在拿撒勒。有任何好的东西可以从像我这样的人而来吗？耶稣在拿撒勒的会堂里讲道的时候，他们一开始觉得很棒，觉得很惊奇，但是很快他们就开始轻视他们之前惊奇的东西，因为他们意识到这个人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们可以相信神是伟大的，但是当我们需要调和他的伟大和我们的破碎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把耶稣从我们的生活里赶出去。就像彼得在船上看到耶稣的大能的时候跪下来说，你离开我吧，我是一个罪人。不是因为我们不能相信他的伟大，而是因为我们不能相信任何好的东西可以在我们破碎的生活里发生。因为有那么多我不懂的，有那么多我之前应该做的，有那么多我之前不应该做的，我被困在了拿撒勒。因为我犯了很多的错，因为我经历了很多的失败，我知道耶稣是治愈者，我知道他是一个修复者，我知道他很了不起，我知道他可以行使神迹。但现在被质疑的不是耶稣行神迹的大能，被质疑的是我自己，我被困在了拿撒。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对你说话，直到你的围墙塌下来。因为今天你来到教会，你希望得到拯救，你希望得到祝福，但是他没办法做他想要在你生活中做的事情，如果你把自己困在了拿撒勒。你来到教会，你听我的讲道，你唱赞美诗，但是你会限制耶稣能够为你做的，如果你把自己困在你自己的过去。拿撒勒的名声很糟糕，所以拿单叶的第一反应是拿撒勒，怎么会是拿撒勒？魔鬼想要你有的第一反应是我吗？怎么会是我呢？你的里面有个声音在说，你真的觉得你能教育好这些孩子吗？你凭什么认为你会比你爸爸做得更好呢？拿撒勒是那个告诉你你不行的声音，拿撒勒是那个让你可以在神的同在里但却领受不到神迹的错误的思想。耶稣就在他们中间，但是他们拒绝了耶稣，他们以为他们拒绝的是耶稣，但其实他们拒绝的是他们自己。也许人们议论你太久了，连你都觉得是真的。你知道吗？你只能通过你对你自己是谁的理解去认识神是谁。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的生命一钱不值，你就很难去敬拜一个认为你值得他为你去死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还生活在被拒绝的过去里， 我想给你带来一些释放，我想告诉你，他拒绝的更多的是他自己。经常那些拒绝你的人是在拒绝跟你没有一点关系的东西，有时候他们把你赶出他们的生活，是因为在他们里面有什么东西在驱赶他们。很多时候我们经历拒绝，其实是他们的自我映射，是那些曾经失过望、曾经受过伤的人的自我映射。你可能在想，我出了什么问题？他为什么不喜欢我？其实不是你不值得喜欢，是他自己曾经的创伤还没有愈合。人有现实的痛苦，人受过现实的伤害，人面对现实的问题。很多时候，他们没办法修复自己来欣赏你。你跟神的关系有没有强大到让你知道，他们对你说的话不会改变你是谁？人的否定改变不了我的归宿。不管他们知不知道，耶稣还是先知；不管他们敬不敬拜他，耶稣还是神；不管他们是为他铺红地毯，还是把他们赶出城，都不能改变他是谁。问题是，你知不知道你是谁？还是你需要人来告诉你你是谁？因为如果你让人来告诉你你是谁，他们会说，你不过是一个木匠，你不过是一个单亲妈妈，你不过是一个待业青年，你不过是一个离异的女人。但如果你知道神是谁，你就知道你的生活不是由一个事件决定的，而是由那个事件决定的。那个事件发生在各个他山上，发生在他为我留下宝血的时候，发生在神的羔羊穿越时间和空间，看着我的眼睛说，我要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以我知道，神认可了我，神拣选了我。我爱耶稣的不屈不挠，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如果被自己的家人、被自己的亲朋好友、被自己的同乡这样打击，我们可能就会放弃我们的使命。如果你曾经或者正在经历拒绝，或者你正在拒绝你自己，你正在通过拒绝你自己拒绝神的恩典，圣灵今天想要我来告诉你的是，真的会有美好的东西从拿撒勒出来。跟我一起说，真的会有美好的东西从拿撒勒出来。
真的会有美好的东西从拿撒勒出来。
从拿撒勒出来。
真的会有美好的东西
从拿撒勒出来。
真的会有美好的东西从拿撒勒
出来。既然我们都说到这儿了，让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你不用一直待在你起步的地方。有多少人愿意为了这个赞美神？我不需要待在我起步的地方，我不会一直是我过去的样子，我不需要被困在拿撒勒。不过不要一冲动回到家告诉你老公要离开他，你说他是你的拿撒勒。不要一冲动辞职说那个是你的拿撒勒。也许拿撒勒不是一个地方，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个看问题的角度。不是我们在的地方，是我们认为我们在的地方。也许拿撒勒是那个在你脑子里循环播放怎么也停不下来的定罪的声音，也许是一次失败，也许是朋友的背叛，也许是某个人你一直想得到他的认可，但你不可能得到他的认可，因为他自己都还没有得到他的认可。如果他自己都得不到他的认可，你怎么可能得到他的认可？也许拿撒勒是那个不肯放过你的罪逼你不停去忏悔的教会。耶稣本来可以在拿撒勒行很多神迹，只是他们没有准备好接受。但是耶稣接下来做的事情会帮你弄明白怎么脱离拿撒勒的困境。之前我们读经文的时候，我停在了第六节，而且只读了一半。经文说，因为他们的不信，耶稣十分感慨。但就在这同一节经文的后半段，就在他被那些最应该尊重他的人拒绝的同时，顺便说一句，你有没有过这种感受？那些最应该尊重你的人拒绝了你，也许是你的父母，也许是你最疼爱的孩子长大了却不认可你。那些最能伤害你的人往往是你最爱的，那些你期待最多的人的拒绝是最让人受伤的。耶稣本来可以在拿撒勒做十倍百倍的神迹，他本来可以为那些早就认识他的人做更多，但他们拒绝了他。不过他并没有因此退缩。 他没有退缩，他没有说哟对不起，如果你们觉得这样不好，我就不再去医治别人了，我可以回去做个木匠，这没什么，只要你们不离开我，只要你们不把我赶走。有时候我们太过在于拒绝，我们错过了神给我们生命的下一个方向。如果你明白我们经历的大多数拒绝都是他们的自我映射，你可能就不会被困在拿撒勒。拿撒勒是他们说你不行的地方，是那些本来应该抚养你支持你的人离开了你的地方，是那些你本来有很大的期待的事情让你失望了的地方。但经文告诉我们，你可以离开那个地方。经文接着说，因为他们的不信，耶稣十分感慨，于是听到了吗？所以拒绝不是故事的结尾。注意看，于是他就走遍各村庄，四处教导人。耶稣召来十二使徒，他已经呼召了他们做他的门徒，现在他要释放他们出去独立做事工。我本来以为拒绝意味着终结，但是拒绝的另一端往往是神更大的神迹，更大的祝福。耶稣开始差派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赐给他们权柄胜过巫灵，并且吩咐他们说，在路上除了手杖什么都不要带，告诉你旁边的人，你不需要，不管你没有什么你不需要，不管他们没给你什么你不需要，不管他们没对你说什么你不需要，不管他们没有把什么放在路上你不需要。不要带食物，不要带行囊，腰包里也不要带钱，要穿上鞋子，不要穿两件衣服。他又对他们说，无论在哪里，你们进了一家就要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如果什么地方的人不接受你们，也不听你们，你们要离开那里，不要被困在拿撒勒，不要花你一生的时间去证明给那些不接受你的人看，不要浪费你的时间为一个曾经软弱过的季节道歉。如果他们不接受你没有关系，离开那个地方，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要把脚底的尘土剁掉，作为对他们的见证。这就是为什么他把门徒们带到了拿撒勒，为的就是让他们知道应该怎么应对拒绝。他知道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独立去做事工，直到他们经历了拒绝。通向复活的道路是由一个个拒绝铺成的。西方有一个成语说，那些修路的人不愿意用的石头成为了大厦的奠基石。耶稣早就教会了他们怎么干鬼，耶稣早就教会了他们怎么医治，耶稣早就教会了他们怎么发预言，但在让他们独立出去服侍之前，他还要教他们最后一件事，就是在被拒绝的时候如何振作。事情不会总是像你计划的那样，人们不会总能看到你想让他们看到的那面，你不会总能做正确的选择，前进的道路上难免会有一些失败，一些失误，但是如果你能跺跺脚振作起来，怀着信心继续前进，你就可以给那些还在拒绝自己的人做见证。跟我一起说，现在我准备好了，
现在我准备好了，
失败过几次，现在你准备好了，受过几次伤，现在你准备好了，因为你更谦卑了，你也更刚强了，你现在知道你只需要神的认可，你现在知道不需要从人那里得到许可，你走出了拿撒勒，不要被人的掌声绊倒，不要跟神的恩典擦肩而过。门徒们离开了耶稣，他们开始驱赶巫鬼，行使权柄，他们也会遇到一些拒绝，经历一些失望，所以他们必须先去一趟拿撒勒。耶稣带他们走了40公里的路，就是为了展示给他们看行不通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就是为了展示给他们看即使是耶稣也会被拒绝。耶稣知道拿撒勒有什么在等着他，他还是去了，他选择被轻视，选择被拒绝，你知道是为了什么吗？是为了让你不必再被轻视，不必再被拒绝。 你可能会被人拒绝，但你有一个永远不会拒绝你的神。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神拣选那些被人拒绝的。人想要扫罗，但神选择大卫。让我们为此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每一位曾经受过伤的，每一位曾经失过望的，每一位曾经去过拿撒勒的，请打开你的静音，大声的赞美我们的神，赞美耶稣，赞美神，
赞美耶稣，
哈利路亚，
赞美耶稣，
赞美耶稣，谢谢你，谢谢天父，谢谢主耶稣，深深的感谢你和赞美你，谢谢你，重新将我从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将我啊拉出来，谢谢你，
赞美耶稣，赞美神，
赞美耶稣，赞美神，被羞辱的人拒绝过的石头，都成了大厦的奠基石。所以让我们从拿撒勒走出来，从坟墓里走出来，从恐惧中走出来，从失败中走出来。如果你知道我说的是你，大声赞美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离开拿撒勒。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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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们，
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
阿门，
阿门，
一切更美好的
阿门，
阿门，
阿门。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来为你们做个祷告。那祝福你的神，他也曾经被人拒绝过。不要成为拒绝耶稣的人，更重要的是，不要拒绝你自己。你是被耶稣所爱的，你是他的宝贝，你是他美好的见证。他想要为你做更多，他想要给你更丰盛的生命，给你一切的平安喜乐健康供应。只要你接受他，在他的脚前谦卑你自己，尊重你自己，爱你自己。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